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粗糙的双手为了家庭来操劳，强壮的身体是儿女的依靠，工作许多辛酸。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爸妈想举手，爸妈想举手。
慈祥的父亲教我忍耐的重要。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母亲节，凌云再次祝贺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今年的母亲节，拥抱每一天为听众朋友推出的母亲节特辑《爸妈想举手》，我们特别为您邀请的女作家马瑞欣老师来为各位家长们解答一些亲子教育的问题。相信在前三天的节目时间里，许多家长们从马老师智慧深刻的经验之谈中获益良多。马老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似乎和上面提到的复原力也有些关系。总教育孩子吃亏是福，孩子在和同学的交往中总是吃亏的一方，看到孩子并不快乐，父母也很挣扎，该怎么办呢？
这个题目我一看我就想到，如果改成我的孩子如果在同学当中是属于弱势那一方，应该怎么办呢？弱势有很多可能，比方说我自己的孩子有一些先天性属于大脑方面的障碍，他有社交跟执行上面的问题，会让他在人群当中成为弱势。你的孩子也许没有这些医生评估出来的障碍，但是他们可能特别内向，动作特别慢，或者是不太会讲话，或者是数学特别不好，让他在同侪当中很容易被分别出来是属于比较弱的那一方的，或者他不太容易融入群体，或者他跟不上别人的步骤，或者他特别容易被霸凌被欺负。当然也不否认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的孩子他身体上面有一些残障，那使他们成为弱势。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在他的同侪当中是属于比较弱势的，我们可以分几方面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你一定要先清楚去了解让你的孩子成为弱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只是因为我教他吃亏是福，所以他就老是吃亏吗？那如果你需要医生去评估，我常常讲你赶快去做。爸爸妈妈的直觉其实是非常准的，这些年中我看到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怕孩子被贴标签，所以不敢去做，或做了评估他不敢跟学校的老师讲。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告诉这样子的家长，你这么做对你的孩子真的非常非常不公平。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孩子他对花生过敏，你让学校老师知道这是保护孩子，你不让老师知道你就把你孩子放在危险当中。因为假设学校开 party 的时候他吃到花生了，老师不知道，他很可能就要去急诊。假设你的孩子成为弱势的理由不能够经由医生的评估来证明，那么你也一样需要去正视那些问题的存在。当你知道那些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帮助孩子引导孩子，甚至你可以用现场模拟的方式让孩子来学习。比方孩子的动作特别慢，在团队作业的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孩子就是不肯跟他同一组， 我们需要跟孩子模拟，需要跟孩子讨论，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孩子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是不是需要去要求特别的帮助，来自老师的。同时呢，也是父母的责任，让老师知道孩子他今天成为弱势，或者他常常在同学当中他是吃亏的，被欺负的原因。我们很现实的来说，没错，老师很忙，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即使你孩子的老师不会特别关注，你还是要沟通。我自己本身我会用电邮，将来如果有任何状况，我可以证明说我曾经跟老师沟通过，我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有一个证据拿出来。对老师来说，他知道你有书面通知他过，而不是只是在口头上随便聊聊。那么当你第二次第三次因着孩子同样的发生的事情去沟通的时候，他们通常在心里面会有一个职业性的警惕。第二，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保护孩子，所以我会觉得说 OK， 我能做的都做了，我孩子还是被霸凌，这可能是因为他的障碍，他一生当中可能不会只碰到一次两次被霸凌，可能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有人故意来欺负他，取笑他，占他便宜的。所以我需要教导我的孩子怎么保护自己。这个部分我在养育模式大逆转里面有很详细的写到。再回到这个父母，我也要问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孩子，当被欺负的时候，你的界限画在哪里？当别人是不合理的跨过你的界限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那因为这是一个需要被详细教导的东西，那我在书里面有写到比较清楚。好，第三，我们需要知道说，家永远是孩子最重要的后盾。我自己那位弱势的孩子，他在青少年的时期，尤其是国中那三年，过得很辛苦，他不断地成为被取笑、攻击、作弄跟拒绝的焦点。那几年他不好过，我们做家长的也不好过。那并不是在外面受挫，回家就是跟个小绵羊一样，接受我们的欢迎、安慰跟拥抱。刚好相反，在外面是受气包，回家就发脾气，就拒绝我。回到家我们会觉得他更需要爱，可是事实上他的反应出来是更拒绝我们，甚至有时候会用一些言语跟态度来攻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很气馁，我会被他的态度激怒，我也觉得很委屈，觉得养孩子未免太没有尊严了吧，我对他这么好他不珍惜，那他在外面被欺负，回来家还要欺负我。可是后来我祷告，上帝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一个孩子无论在外面被别人打了多少零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的话，那么他在外面所收的那些零，有一天就会因为有这个一在最前面而变成一百、一千、一万。我们需要用抢的方式天天去建造孩子，抢着在他们受到这些负面对待之前，先在他们身上放很多的一。那怎么给孩子放一在生活当中呢？当然鼓励、赞美、肯定的言语、祝福他们，这些都很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孩子是不是非常认定，而且不断地被提醒他们自己的天国王子、天国公主的身份呢？对你的孩子来说，这个身份只是个宗教概念，还是真实的扎在他们心里面，然后不断地会被上帝的话语重复肯定的呢？这个意义才是他们一辈子的大意。
我们有个一年级的孩子说，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他想改，可是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是改不了，要犯错。大人和他说，没关系，我们都是罪人，都会犯错，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来改变。可是祷告了，孩子还没有改过来。孩子就问了，为什么祷告了还没有改过来呢？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上帝为什么不快点帮助我改正呢？我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呢？除了说没关系，继续祷告，父母该如何帮助孩子 让他不要沮丧自责呢？
为什么纠正了很多次孩子就是改不掉？告诉你，有话好好讲，不要动不动就大声，讲了几百次了，孩子啊，你为什么还是大声呢？我不是告诉过你晚回家要短讯通知爸爸妈妈吗？你老是忘记。孩子啊，你为什么吃饭都不会忘记？是不是故意的啊？你知道你不应该玩手机，可是你就是忍不住，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例子里的孩子很可爱哈，他其实代表着很多很多孩子的内心状态。为什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下决心就可以了，可是孩子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犯同样的错呢？很多父母会认为孩子可能就是叛逆、刚硬，其实多半时候啊，孩子真的、真的不想叛逆，他们也不是内心刚硬，他们就是控制不了。可是有很多爸妈会说，没有啊，我家的小孩没有这么谦卑啊，我家的小孩讲他还死不承认，还跟我辩论。其实不见得哦，亲爱的爸爸妈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孩子们他们面对里面的自己改不掉，觉得很挫折很失望，他觉得理子没有，那干脆我就保个面子好了，所以犯错被父母抓到了，那我就给你来个硬碰硬。父母能够做得到的，第一，我们真的要请父母首先放弃孩子不改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改这种想法。人的心其实真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有想要好更好的渴望，我们需要先对孩子有这样子的信赖，然后我们才能够研究那孩子啊，如果你想改的话，为什么表现出来的却是无所谓或者是找借口呢？青少年父母尤其，因为当我们对孩子感到失望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一起来相信，我们对他失望，其实他早就对自己更失望了。
我们父母能体谅孩子，也相信孩子愿意改，可是这个孩子想改改不掉，很挫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用问专家，问我们大人自己就好了。我们大人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很想改但是改不掉控制不了的呢？那我们大人怎么看待对待自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否也曾经问过像这个孩子问的话，为什么上帝不帮助我改变啊？我想改啊。我常常觉得养育孩子其实哦，就像在照镜子一样，对吧？我自己也曾经面对孩子类似的挫折，所以我会这样告诉我的孩子，如果上帝把我们当作机器，那么真的按一个钮就改变了，不用经过这么长久的挣扎，这么长久的改变的过程。孩子啊，你看看这世上每一棵果树，他们都不是种下去然后就可以保证收成的。那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因为创造他们的上帝那个创造的功夫不是太好呢？当然不是，因为一棵树从种子到嫩芽到小树到开花到结果，一棵树在收成前它的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有它的意义，都会影响到最后那一个果子是不是甘甜。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你不只是要天天浇水施肥，你还要除杂草，你还要杀虫。那如果你问说上帝为什么不造一棵树是直接天天结果子的呢？同样的，面对成长过程当中一些需要修改的功课，我们也会问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一下子就有超能力，从不能控制玩手机到突然今天早上一醒来我看到手机我就很恶心，看到所有的游戏我就很恶心，然后我就改过来了呢？ 我要说，因为这个挣扎的过程本身其实很有意义。这个过程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改掉一个坏习惯，而且能够让我们生命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琢磨，更加的强壮。爸爸妈妈们，我们自己要先有，然后我们可以传给孩子。所有会让生命更强壮的都需要一个过程，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等候。所以这个举手的爸妈，我建议你做个牌子放在家里面，放在孩子的眼前，牌子上面可以写着施工中诸多不便请多包涵。你透过这个牌子提醒孩子，你有心要改变，这非常宝贵，但同时你要知道，因为上帝正在你身上做一个奇妙奇妙无比的大工程，所以这个需要时间。孩子需要有一个看得见的记录表，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退步和修改的空间。所以假设你的孩子很想要改变他随手乱丢东西的习惯的话，那你可以帮助他弄一个记录表，记录他每一天乱丢了什么东西，或者没有乱丢什么东西。然后在他没有乱丢的日子里面，或者乱丢比较少东西的日子里面，你要给他赞扬，大大的赞扬。每一周你可以跟着你的孩子一起来看看这个记录表，跟着你的孩子一起来检讨。这个检讨过程就是一个帮助孩子成长的过程。你这么做的话，孩子走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当然更好的方法，我还建议是父母同时跟孩子一起成长。比如说孩子想改掉玩手机时间太长的问题，爸爸也可以一起来啊，有两张记录表，我们一起来检讨，一起来修正，然后我们彼此鼓励。第四，孩子在挫折当中，他们有一些言语其实是在抒发内心的情绪，聆听很重要，可是孩子其实不一定需要父母去解答。比如说这个举手的爸妈讲到说上帝为什么不聆听等等，有时候孩子他是在发泄内心的那个挫折感，我们不见得要给他一个完美的答案。我必须这么说吧，其实没有任何父母能够完全让孩子避掉沮丧跟自责难过。我们要不要转个方向？也许我们更应该在意的是孩子他们愿意把内心的沮丧跟自责摊开在父母面前，这表示孩子信任我们，也表示当我们愿意陪伴在孩子旁边，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本身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疗愈的过程，你不见得要给他任何的解答。因为我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我知道有一天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回顾从前的时候，他们会珍惜的其实不是当他们沮丧自责的时候父母提供了给他们不沮丧不自责的方法，事实上当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唯一记得的是在他们的生命沮丧自责的时候，父母愿意守候在旁边陪伴他们度过那些低谷。
有个家长这么问，小孩子很爱顶嘴怎么办？
我很喜欢跳出框框去看问题，所以一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想问，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到大从来不顶嘴，那你又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需要先看看小孩子为什么顶嘴，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孩子是不是身体累了？第二，孩子可能觉得父母太掌控了，让他们窒息。第三，孩子顶嘴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正在挑战父母的界限。第四，孩子可能真的有和父母不同的意见。第五，顶嘴可能就是一个坏习惯。那如果你认为自己的儿女还有其他顶嘴的原因的话，也可以在这五条上面再继续加上去，直到你找出孩子顶嘴的理由。首先我要说的是，有理由顶嘴不代表顶嘴是对，但是了解孩子顶嘴的理由可以帮助我们引导孩子。第一，我们来看看这些理由哈。孩子累了， 身体累了就容易烦躁，烦躁的孩子常常容易顶嘴，尤其在他们很累的时候，父母又在旁边唠叨同样的事情，唠叨个十几次。你知道孩子一整天上课补习回到家的时候，其实那一两个小时可能就是他们一整天最累最低谷最不想被问话被叮咛的时刻，尤其越靠近青少年越是如此。让我告诉你，他们不是故意要拒绝你，而是你们选择在孩子疲倦忙碌紧张的时候去唠叨孩子，就等于在诱发孩子顶嘴，是情绪的发泄，跟你说什么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啦，现实人生里面不会所有人都挑你高兴轻松的时候跟你对话，所以我们还是要教导孩子如何在你身体疲倦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话，你应该怎么样正确回应。孩子觉得父母太掌控让他们窒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顶嘴通常是爆发性的，孩子的声调用字用词表情都很有破坏力。有些孩子啊，他们以前很乖，然后突然到了某个年纪，父母就发现他们开始顶嘴了，会以为孩子是跟谁学的啊，是不是变坏了。当然这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我也请父母考虑另外一种原因，那就是父母长期下来太掌控，孩子到了应该可以升级自己选择自己处理的年纪，父母还把他们当没升级过的手机用，那就会开始引发孩子的抗拒。那孩子怎么抗拒父母？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顶嘴。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要称之为沉默的顶嘴，翻白眼，做鬼脸。孩子顶嘴那个态度跟语气可能让父母很不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没有办法冷静的去思考他们究竟在顶什么，有没有可能孩子真正在反抗的其实是父母过分的掌控呢？第三，孩子顶嘴有可能真的是在挑战父母的界限。从两岁开始，你叫他收玩具，他对着你说不要，我不想收，这是顶嘴，这也是挑战界限。到孩子五岁的时候，你叫他收，他说为什么弟弟不用收，这也是一种顶嘴。等到孩子十二岁的时候，你叫他收东西，他告诉你我明天考试还没准备呢，难道你要我明天考零分吗？你发一个命令，孩子立刻有很多理由拒绝，这是顶嘴。孩子有可能是拒绝你，也有可能是透过拒绝在挑战你设立的界限，你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叫我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是孩子用顶嘴来挑战你的界限的话，父母最好的方式我认为是走开，你不要跟他继续一来一往，规矩你讲清楚了他也明白了，不需要跟他在里面辩论。当然如果孩子为同一件事情顶嘴很多次，父母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孩子大了，这个界限应该重新修正。通常我会跟孩子说，最近我每次让你做这件事情你就顶嘴，我想跟你聊一聊这件事，然后我会听听看孩子的想法是什么。同时呢，我也可以在聆听之后告诉孩子，下次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规矩我的界限，麻烦你用另外一种方式跟我沟通，你可以好好的商量，我一定答应你我会聆听的，你不需要用顶嘴的方式。
所以即使孩子顶嘴的理由我们能理解，还是要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沟通方式，否则真的大人听了也很难冷静下来的。那孩子顶嘴的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四，孩子可能真的跟父母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们用顶嘴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想法，但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很糟糕让父母会直接把耳朵关上的方式。你知道吗，即使成人世界也有一些人在职场上面就是用顶嘴的方式去跟上司表达自己里面有不同意见， 那结果他们通常就是意见不会被尊重，还会被炒鱿鱼。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必须说父母其实也有一些责任，就是父母能够有些时间主动询问孩子的意见，让孩子有机会讲，让孩子能够知道说其实你有不同的意见很 OK 的，爸爸妈妈很愿意听。比方说你叫小芳把厨房的垃圾拿出去倒，他一脸很臭的顶你说，为什么每次都要找我麻烦，你没看到爸爸在滑手机吗？他很空啊，你为什么不叫他去倒？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做。这个时候身为妈妈的你其实可以重复的问，小芳，我看到你对去倒垃圾这件事情很不开心，是吗？小芳回答，昨天也是我去倒垃圾的。妈，我不是不愿意帮忙，可是我觉得你每次都只叫我做。那身为妈妈的你就可以问啦，那小芳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公平呢？小芳看到妈妈跟她对话，好好的对话了，她就说，我想要星期一三五的时候我负责倒。那妈妈可以回答，好啊，谢谢你，不用催你咯，讲定咯。小芳一听就说，没问题啊，但是二四六谁倒呢？妈妈如果回答，让我想想，看看爸爸跟我怎么分配好了。爸爸上班一天，其实回来比较累，所以我才不太教他做这些事。小芳很不服气地说，没有啊，爸爸在滑手机，倒个垃圾要多大力气啊。妈妈笑着没有讲话，不辩论了。本来要离开的小芳又回过头来说，不然这样吧，星期天也是我来倒好了，我其实觉得爸爸肚子越来越大了，应该让他多做点家事。妈妈这时候啊就抱着小芳对他说，谢谢小芳哦，你这么体贴妈妈，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面对孩子顶嘴的方式呢？
感谢马老师这个星期非常宝贵非常精辟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爸妈想举手。但愿这次马瑞欣老师的分享能够成为许多父母亲在教养儿女的过程中适时的有效的帮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
春春风霜，春春喜。